也是感谢神哈，今天也没有任何商量，但是这个高淼的这个见证哈，跟我讲真的是很有很多东西是有很大的关联在里面。那么我今天讲的东西可能会对一些刚刚信主的，或者是说还不是太圣经不是太熟的，会感觉比较内容比较多，比较乱一点。那么真的是很抱歉哈，因为我一直讲弥迦书，一直讲下来，所以呢正好讲到这个地方，所以就如果是说你觉得会比较吃力，我们也许我们下了以后，我们慢慢的再一起学，我们再慢慢来学。我就是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打断，我们到时候我们一起来讨论，就说一起的把这个尽量能够讲得清楚一点。因为毕竟确实这个内容很多，比较那个牵涉的范围也很广，所以今天这个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不过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你有赦免之恩，为的是要我们敬畏你。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着存着一个谦卑敬畏的心，我们匍匐在你的话语之下。父，在这里我先为我自己祷告。父，求你来帮助我，按照罗马书2:1-4的教导，让我自己先判断自己，让我自己先伏在你的话语之下。父，也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让我真的是不是说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反被你弃绝。父，让我自己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父，也真的是求你把火炭放在我的嘴里来接近我，以至于我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讲清楚，能够讲明白。父，我也把在座的每一位仰望着恩主你的手里头，让他们都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以知道你是美善，投靠你的人是有福的。父，也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被你恩待之后懂得来回报你，因为你要继续的赐福我们，你要想让我们恩上加恩，福上加福。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先看一下哈，我们上次讲弥迦书3的时候，大概的内容是不是大家还先回顾一下，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上次讲了神对我们在弥迦书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在弥迦书6:8讲过，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哇，这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好啊，这都记住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神因为神是怜悯的神，所以呢，神要求我们呢，也是能够来怜悯人。当我们能够平常能够怜悯人的时候，我们有需要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怜悯我们。还有第二点，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当神的先知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过犯的时候，我们要谦卑自己，能够好好的悔改。否则的话呢，神的愤怒临到我们，我们就会受到更为严厉的管教。那么第三点，我们讲到的是神管教我们，他的原因不是要我们受痛苦，也不是要毁灭我们，他是要救我们，让我们在痛苦中悔改，以及避免更大的灾害和痛苦。好，我们把上次的就稍微做了一下回顾。我们上次讲到停在弥迦书3:12，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民，也就是神子民，他们犯罪得罪神，神呢经过差遣多个先知，经过多年的警告劝诫，然而以色列的这些以色列民呢，仍然是应着景象不愿意悔改，以至于神的管教临到以色列人，把他们赶散到列邦列国，甚至是圣殿被毁，所以耶路撒冷最终变为乱堆，就上次我们讲到3:12讲到的。那么在我们开始继续第4章之前哈，我要再一次强调，就是说我们查考旧约圣经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学到这些教训，是要我们呢以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为鉴戒，知道我们不光光是以色列人他们败坏，他们背逆神离弃神，那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和他们是一模一样，甚至是有过之而不及。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在查考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以此为鉴戒来警戒我们，那么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浪费时间。 如果以为呢，败坏的是以色列人，那么承担神愤怒的也是他们，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就不会敬畏神，我们更加不会悔改，那么我们就会跟他们一样积蓄神的愤怒，等到被神管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好，现在我们开始来看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我们看到第三章的十二节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凄惨的景象，就说是耶路撒冷成为乱堆。那么四章第一节一开始就好像是春天一样啊，我们对比一下哈，三章十二节讲的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那么四章一节则讲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万岭，高举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那么这个景象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实现？那么前面讲了，就是末后的日子。那么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末后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也就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后。我们在前面二章十三节讲的那个开城的、开路的，或者是破城的，在他们上去，他们直闯过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弥迦书里四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在这里写下来以赛亚书二章二到四节。我记得我们查考弥迦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以赛亚先知和弥迦先知呢，他们是同时代的先知。那么这两个真先知，他们从神那里领受的都是一样的。我们看以赛亚书二章的二节，末后的日子跟弥迦书讲的末后的日子是一样的。同样在这里以赛亚先知也是说，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么等于说这两节经文是不同的，这两本不同的先知书讲的这里是一模一样。那么同样的呢，为什么会说耶和华殿的山会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呢？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的预言，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有地大震动，他再来的时候就降临在橄榄山上。那么橄榄山呢是在耶路撒冷的东部，他来的时候那橄榄山就会压低下去，那么耶路撒冷呢就会浮上来。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五节，我们看下半句：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里讲的耶和华我的神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这里的圣者呢就是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被提到天上，并和主一起享受羔羊婚宴的基督徒。在这里我如果是参加过启示录查经的弟兄姐妹哈，应该都很清楚这一点。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就没有办法，因为启示录查经好像已经结束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会再查。我们再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的第六节，到那个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讲得很清楚。那日必没有光，山光必退缩。这一节我们也是讲过很多次的啊。那就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山光必退缩，就是说那个时候没有月光、星光和日光。那么就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黑暗灾。第七节，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白天和黑夜是跟太阳有关，如果是已经没有日光了，那就每天都是一样，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白昼和黑夜。所以主耶稣会在黑暗灾的时候来临，那个时候呢因为没有日光，所以就说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就是说那个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了光明。这个光明是指的是就是明亮的晨星。我们在光明这里写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事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个光明指的就是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那一颗明亮的晨星。第八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往东就是说是往约旦河流，往死海的方向流，另往西的就是往地中海的方向流。那么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圣殿呢会流出活水，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因为战争的缘故，海都被污染了，所以神耶稣要从圣殿流出活水来洁净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中有这样子的预言，就说那个时候地大震动，火山爆发，三分之一的海变成雪。我们看启示录八章八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仿佛火烧着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这就是那个时候末世的景象。所以呢，海里面有很多的毒，主耶稣基督呢要自己洁净这个世界。然后我们现在就又再回到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九节，很跳来跳去，是有点困难。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这里耶和华指的是耶稣基督，那是他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王，唯一的主。第十节，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邻门要变成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外，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榨。我们在这里主要看这个亚拉巴这个字，亚拉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低的，很低的地方，就是地势很低的地方。因为在圣经里面也有讲过这个亚拉巴是什么地方。我们看生命记的三章十七节，生命记三章十七节，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匹斯加山根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你看到在这里的记载讲得很清楚，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也就是死海。我们都知道死海是全世界地势最低的地方，那么它成为死海呢，就是因为这个水只能流进去不能流出来，所以呢就成为死海。所以亚拉巴就是变成低地，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耶路撒冷呢，就是说在这个橄榄山以外都会，就是说他们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地方都会变成像亚拉巴那样子的低的地方，然而呢那个圣殿会高举过于万里，会升起来。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是说圣经里面预言当七年大灾难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就说那当然是希望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如果是我们遭遇的七年大灾难，希望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都不在了，希望我们已经被主提走了。但是如果我们那个时候不幸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知道这些。因为知道主再来呢会有很多的征兆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很多的征兆我们一定要记清楚了，因为到时候是要关乎我们的生命的。你比如说刚才说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耶路撒冷一定会升高，还有呢就是撒加利亚书里面讲的会有黑暗灾，会讲到橄榄山会从东向西裂成两半，一半向南移，一半向北移。还有启示录里面讲到全世界会攻打耶路撒冷，在这里面我们的这些都在圣经里面有写，但是如果我们不看圣经，如果到那个时候等敌基督来的时候，他也是有能力能够行很多的神迹，而且呢按照启示录的记载，有一天他会自己坐在圣殿里面自称他是基督是神。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对圣经不了解，那我们就会跟从他，以至于最后和他一起灭亡。所以到那个时候真正懂圣经的人那时候不要再想打电话给牧师相信牧师已经不在这里了，找不到人问如果自己不看圣经就很惨了，就不知道去哪里问了，因为那时候真正信主的人都已经离开了。所以呢还是这句话我们看圣经真的是为了我们救我们自己不是给别人看的。 而且呢，那个神呢也一直就是说，神真的非常的好，他怕我们不知道，所以在圣经里面，用了不同的先知和使徒，讲了又讲，讲过很多次。所以呢，如果我们自己不去看呢，那就是我们自己害自己了。到那一天，我们没有任何借口是可以推卸，就是说神不救我们，神没有怜悯啊，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好了，我们现在回头，把弥迦书的4章1到4节和以赛亚书2章2到5节放在一起看。我们先看完了，然后我们再讲。弥迦书4章1到4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路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看到弥迦书4章1到2节和以赛亚书的2章2到3节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几节经文讲的都是描述在千禧年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4章1节的下半节，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意思就是说到千禧年的时候，主再来，全世界的人都要来锡安朝见神。那么4章2节的上半节说是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那么就是说，经历了7年大灾难之后，剩下的人民从全世界来归向神，而且那个时候呢，主呢就是他神自己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以前的时候，都是用弥迦呀、以赛亚这些先知来教导人民，然而呢，人们都常常都是不肯听。那么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教导的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自己在耶路撒冷来教导我们自己，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在讲预言的话，那么他讲的就一定是假，一定是假先知，一定是假的预言。那么到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有人来讲预言呢？可能还有人会尝试做这样子的事情哈，因为我们看撒迦利亚书有这样子的记载，撒迦利亚书13章1到6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净罪恶与污秽。这个泉源讲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主是主耶稣自己，从那个圣殿里面流出来的这个泉源。第二节，13章2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以污秽的灵，就是说那个时候不再有假先知。第三节，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成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因为这个先知是假的，所以他当然会因为他所说的异象羞愧，因为一定不会成为现实。而且这里也是很有意思啊，说不再穿着毛衣哄骗人啊，谁穿毛衣？以利亚还有那个施洗约翰，他就好像穿上这个衣服，就好像他是先知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必然是假的。但是他这样的人哈，就连他的父母都容不下他，因为知道他是说假的。OK 啊，第五节哦，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也有人会问他哈，就是第六节我们看啊，必有人问他：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 所以看那个时候到千禧年的时候，就算是主耶稣自己讲道还是会有人不信。就像这个讲假预言的，他呢他不但自己不信，还想讲这些假的预言去迷惑人家。但是呢，就说那个时候连他的父母都不能容忍他。好了，我们还有又再回到弥迦书，所以在这边一直翻了，不好意思啊，所以比较困难一点，但是你慢慢在使徒教会就会习惯了。弥迦书的四章三节，我们看到四章弥迦书从四章三节开始，跟以赛亚书的二章第四节就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区别了哈。不是一模一样，但是意思呢还是很非常就是一样的。以赛亚书二章四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判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我想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个时候我想也不需要很多的解释。意思就是说，当主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呢也就不再有征战，每个人都享受着和平安逸的生活。第四节也是一样，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那么这里讲到的呢，就是说在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预言的千禧年的情景，在这个时候完全的就会成为现实。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你看，这个和平的君来的时候，就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和平。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义公平，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定，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必成就这事。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然后弥迦书的四章五节讲的是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那么这一节讲的就是说，就算是刚才我们已经提了哈，就算是这个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归向神的。撒迦利亚书还是，我们还是得回到撒迦利亚书来看到，我们对起来看啊，有这样子的记载。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六到十九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有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指的是什么人？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就说我们查考过启示录的弟兄姐妹哈，就知道按照启示录的预言，经过最后一战，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之后呢，那个时候主会再来。主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人口只剩下一半，那么这一半的人他们可以进入千禧年，这一半的人就是这里面讲的剩下的人，就是这些讲的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他们必会在每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之耶，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地上。就是说，那个时候，如果你不上来敬拜神，不上来敬拜这独一的真神的话，那么神就会对这个世人进行审判，结果就是说不降雨。那么会不会有人真的不上来呢？我们看十八节，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法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法。所以说那个时候仍然会有人不来朝拜神，那么他就会有什么刑法呢？就是说雨不再降在地上。那么受过这个刑法以后，相信他们也就会回转来归向神。那么守祝棚节哈，这个我稍微还是再提一下哈，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是特别熟悉。守祝棚节的意思是什么呢？守祝棚节的意思就是朝见神，因为在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冲手朝见。 我们讲了五节的经文，我们在这里稍微先停一下哈，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讲弥迦书的时候就讲过弥迦书这本书，它跨度非常的大。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五节的经文和我们上次讲的第三章中间所相差的时间最少也有2700年，因为第三章讲的是主前700年的事情，那么第四章这前五节讲的是主再来的事情，那么就算是主现在再来，现在也是2012年了，所以就已经2700多年了，所以中间呢就会相差的很远了。这弥迦书的特点就是这样子，它会一下讲到过去，一下讲到将来。那么所以呢，如果是说不下一点功夫，是不是很容易搞得明白哈、在讲什么？特别是说对这些千禧年的预言呢、这些主耶稣再来的预言呢、我们就要跟以赛亚书、跟撒加利亚书，还有马太福音啊、启示录啊这些圣经的这些新约、旧约的一起看，才能看明白。所以呢，就是我知道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好在呢，现在星期五的晚上呢，牧师也一直在讲先知书。如果你有机会参加这个星期五晚上的查经呢，就会比较好懂一点。那么对于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哈，就是说如果是觉得比较困难，就是真的是很抱歉。那如果什么问题的话呢，你们现在可以问，那我会尽量的解释。如果解释不了的话呢，那我们教会呢也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在神的话语上很下功夫哈，所以就说我相信他们也可以帮助来回答这些问题。那么实在是有讲不清楚的，那我们就等牧师回来问牧师。不过呢，你们呢最重要的是，我想跟你们讲，就是说你不用灰心，也不用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哈，老实说，有很多基督徒信主20年、30年，他们都不明白，甚至是可以说他们从来没听过。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要是愿意在使徒教会，很快你就会懂，因为使徒教会有很多的查经班，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努力的来寻求神的话语。所以可能今天你听的会觉得比较乱一点，就是说比较不是很明白，因为跳来跳去的。但是呢，你如果愿意留下来，我们慢慢的来查经，把这些经文看了，我们很快就可以懂的。而且这些东西，我想讲的就是说，我想继续下面的话题之前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想继续这些话题的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讲，因为我也听过这些话，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好像，你们说这些东西好像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好像就讲花这么多的力气来查考这个旧约圣经啊、一下子又讲了什么千禧年主耶稣再来，好像离我们挺远的，这好像很虚无缥缈的事情。其实说这些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非常的大。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去哪里，那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现在的方向就会是错的。你比如说，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小的时候哈，父母都跟我们讲你要好好念书啊，那我们就会问父母为什么好好念书？那父母肯定会跟我们说，你好好念书呢，你就将来上大学啊，有好工作啊，就有好日子过啊。那么你想，对一个6、7岁的孩子来讲，将来上大学，有好日子过，对他来讲也是觉得很远的事情，也是非常虚无缥缈的事情。但是呢，如果这个孩子相信父母跟他讲的，他就会努力去念书，虽然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他会努力去念书，结果就会不一样。但如果相反，他跟父母说，你说这些东西我也看不见，我现在努力这么辛苦又没什么好处，我就要现在舒服就可以了，那么他读书的态度就会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同样的，在圣经里面，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要我们预备自己，知道我们将来去哪里，我们将来要得到什么，就说我们将来的结局，或者是得到永远的荣耀，或者是永远的刑罚。所以就说，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行为，我们现在的行动，我们现在的选择就会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将来的结局也会不一样。所以说讲这些东西绝对不是虚无缥缈的，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而且呢，这个神也是真的是非常好，他也知道我们信心，也知道我们人哈都是信心软弱，所以呢，他在圣经里面就是一直的让我们看到，就说神自己是一个信实的神，他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他讲的每一件事情，不管过了多久，从来不会落空， 一定都会成就。等一下呢，我们会讲到一个具体的神的一个预言哈。但是现在我就先把这个讲完。那我想一个人哈，如果你跟一个人接触，你跟他在一起，他答应过你999件事，每一件事他答应过以后他都做了。那么以这个人他的信用，你觉得他如果再答应你第1000件事，你觉得他会不会做？我们一定会相信他会做，因为他很有信用嘛，他说话算数，他每次都会做。那么更何况是神呢，神说的从来都不落空，神说的从来就不会说不算数，所以他说有的有一定会有，他说会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查考旧约的先知书，因为我们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我们看到神自己奇妙的作为，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就是说说到做到，也看他怎么样来教导以色列人，我们从中呢学会我们的功课，学会我们，所以在整本圣经里面，这个神通过不同的先知和使徒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该做什么样的预备。所以我们自己学了这些以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我相信我就算是讲了这么多哈，可能弟兄姐妹还是会觉得有些东西跟我们的生活联系会比较远一点，联系不起来。那么我希望下面继续的内容呢，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就是说更具体的帮助，就谈到就是说怎么样来跟随神的这些问题。我们先把这个4章的6到12、13节把它先查完啊，就这些我们先查完，然后我再讲一些更具体的东西。我们弥迦书4章6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遭拒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这里面讲到的就是三类人在神的面前是会得到祝福的。这三类人是哪三类呢？就是瘸腿的，瘸腿的意思就是说是有病的，就是说为什么说是有病的人呢反而是得到神祝福的呢？因为一个有病的人，他的身体的软弱的时候呢，没有人能够帮到他，只有神能够帮到他。那么当他得到神的帮助的时候，他经历了神的恩典，就会转向，就会归向神啊，就好像刚才高淼的见证一样，当他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神是真神，所以呢他就会归向神。第二类呢，就是说被赶出的，这些人就是从，就是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这些人借着一个，这些人呢是神借着一个强盛的国家来保护他们的余种。我相信现在牧师现在查经也一直在讲到这些人哈，讲到这些被掳的，牧师信周五晚上的查经也一直在讲到这些。那么这些人呢，他为什么会被赶出去呢？因为神就是要借着一个强大的国家巴比伦能够来保护这些人，因为将来耶稣基督的后裔是从这些人当中出来的，所以说神说到了那日我必遭拒被赶出来的。像在这个牧师版周五晚上讲的耶利米书里面就有讲到，耶利米先知呢讲过同样的预言哈，讲的就是说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是上好的无花果，留下来的呢就是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虽然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呢刚刚相反，好像被掳到国外去做了亡国奴是不好的结果，但实际上神却说这些人是好的，是神要保守的。我们看到，然后我们看第三类人，第三类人是什么人？是得到祝福的，就是说被神所惩治的，也就是说被神所管教的，也是有福的。那么我们看箴言书3章11节到12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你看在那个括号里面哈，就是这个管教也就是惩治的意思。不可厌烦他的责备，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呢这些人也是被神所爱的，所以神会把他们会召聚回来。第7节，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我们前面讲了，在旧约里面，这个余剩之民或者是余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原因就是什么？原因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会得救，就只有以色列人当中剩下的人，就是这些余民才是得救的，使瘸腿的成为移民。余民就是说这些瘸腿的人是得救的，赶到远方的，到远方就是前面讲的被赶到巴比伦的人。 耶和华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主回来的时候主要自己作王到永远。你看这弥迦书好，现在一下子又跳回来了，一下子又跳到那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第八节，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啊，从前的权柄，借助耶路撒冷的国权必归给你。高台的意思就是避难所，就是人无法攻击的地方。我们看到这诗篇的59:16讲到，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歌颂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时候做过我的避难所。这个高台的意思就是避难所的意思。59:16，从前的权柄，指的就是从前的权柄，耶路撒冷的国权必归你，指的是以前在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是以色列人最强盛的时候，但是现在国破家亡，这个权柄已经失去了，但是神将来会把这个权柄还给他们。第9节，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号，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这里的君王谋士，就是我们上次反反复复讲过的，就是说这些是带人离开神的君王和谋士，他们带领以色列人离开神，得罪神，以至于遭受这样子的痛苦。在弥迦书3:5里面，他不是一直跟以色列人说平安了平安了，他一直这样子跟人家讲吗？那么现在这些人在哪里呢？这些谋士和君王连自己都不能保护，如何能够保护以色列人呢？所以说我们的盼望和信心不能够放在人的身上，放在人的身上是一定会失望的，只有耶和华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诗篇十六篇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不肯听神的话，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神，所以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所以他们大声哭嚎。西安的民啊，或者可以说是西安的女子啊，西安的百姓啊，你疼痛屈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先知在这里预言西安，也就是耶路撒冷要受痛苦，这种痛苦就好像妇人生产的痛苦一样。然后从城里头出来，住在田野，就是说他们要被掳，要被从城里赶出来，要受苦难，但神后来会解救他们。后来耶路撒冷果然是像神预言的一样，被外邦人焚烧和毁灭，以色列人呢也被掳去了巴比伦。但是在这里哈，我们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还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有自由的时候，他们反而被罪所捆绑。然而呢，当他们离开了，他们失去了人生的自由，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没有自由了，他们回转归向神，他们反而在从罪里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但以理书和以斯拉记这两本书里面都可以看到哈，以色列人呢被掳到外邦，受苦了70年，在这70年当中呢，他们回转归向神，神就把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并且重修圣殿。所有这些讲上面讲这些，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我们看历代志下36:20，历代志下36:20。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这就应念耶和华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七十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念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的神与他同在，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然后我们再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就在历代志下面，下面一本书，以斯拉记一章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念及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万国赐给我，又吩咐我在犹大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也要为耶路撒冷的神甘心献上礼物。我们读过以斯拉记都知道，以斯拉是以色列的一个祭司，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重修圣殿。那么这个以斯拉记就是他写的。那么这里讲到波斯王古列这个皇帝，这里提到，我们这反复提到波斯王古列是吧？古列呢，那么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呢就已经预言他的名字要叫古列，并且预言他要为神重修圣殿。是在哪里预言的这件事情？我们看以赛亚书44章28节。以赛亚书44章28节，那个时候古列还没有出生。那么以赛亚书44章28节说什么？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45章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是我耶和，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我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然后是45章13节。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古列确实像神说的一样，他最后让这些耶路撒冷，就是被掳去的这些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修圣殿。而且他释放他们，他也不是为了公价，也不是为了赏赐，他不是说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就把这些人被掳的人释放回去，让他们重修圣殿。所以我想在这里插一句哈，古列这个名字呢，是我们中文圣经对这个波斯王的翻译。那么我不知道有谁知道这个古列王到底是谁。对，他是，所以我听见华丽说是吧，居鲁士王。对，他是居鲁士王的二世。那么也就是说是他是波斯帝国的缔造者。所以呢，但是你看到哈，无论在人看来，其实他这个君王实在是一个，也是一个，可以说在我们人看来是个很伟大的君王。但是不论多么伟大的君王，都是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书21章第一节。我呢，因为就是要准备这个讲道哈，我稍微就是查了一下这个关于古列的资料。我看完这些关于古列王，也就是这个居鲁士大帝哈，这个资料以后，我再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的这个以赛亚书对这个古列王的预言哈，好像是对这个王的一生的总结一样。所以对这个神真的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我只能说是用 以赛亚书的45:5-6来表达，其他的话我真的是不敢再讲。这个话是神自己说的，神说什么？他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知道，除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圣经里面的预言啊，从来就没有一个是落空的。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结果最后都是成为现实。我们都看到这里面的圣经里面这个记载，完全就是按照神自己的预言来做，来每一件事按照神的预言来发生。好，我们再回弥迦书，我们还剩下最后几节，我们把它讲完。弥迦书4:11，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看见他遭报。我们这里谈到的仍然是哈米吉多顿大战，就是这个最后一战。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哈，在圣经里面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好像看到我们自己跟随神的历史一样。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受苦，然后呢，他们就向神呼求，那么神救他们离开埃及。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依靠神，但是很快呢，他们就有了怨言，然后离开神，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以至于最后60,000的男丁都被惩治，全部死在旷野，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地。那么刚开始进入迦南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外邦人呢又高又大，他们唯有依靠神才能把外邦人赶走。但是随着他们占领了越来越多的迦南地，他们又慢慢的离开神，然后呢又被神管教，导致呢以色列人呢就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在巴比伦的时候，我们看到像耶利米这些先知哈，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就开始回转来归向神，他们来悔改。那么过了70年以后呢？神又是，我就没讲错，不是耶利米，是但以理，对不起，我讲错，是但以理啊，是耶利米是在被掳之前的。那么但以理这一批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他们开始悔改归向神。那么在巴比伦70年，神把他们再次带回耶路撒冷，那么也是在以斯拉这些人的带领之下，他们在耶路撒冷重修圣殿。可是就算他们回了耶路撒冷，就算他们重修圣殿，他们后来还是悖逆离开神。那么到最后悖逆到什么程度呢？悖逆到最后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耶路撒冷和圣殿又一次被毁。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人仍然是被神分散在列邦列国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不论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哈，都有以色列人，你说就说他们一直都不能够就是说能够再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他们会在分散在列邦当中多长时间，最后什么时候会再回到耶路撒冷呢？那么就是最后一战，就是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时候，神会把以色列人再招聚回来，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弥迦书4:11。那么看到他们这个路程哈，其实我想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跟他们其实真的是，一模一样。我们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在痛苦中，我们呼求神，那么神怜悯我们。当神施恩给我们以后呢，没有多久，我们就开始离开神，悖逆神，等到再一次被神管教，然后呢，我们又受苦的时候，我们又想起来要依靠神，又再回来向神呼求。我们就是这样子一次一次的这样子的重复这样子的循环哈，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每次读到诗篇哈，32:9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神是一直在跟我说话，一直在提醒我。我们看一下32:9怎么说的。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并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我觉得我常常就这样子，就真的是，所以神常常就是用这个苦难，就像这个嚼环配头一样的勒住，啊，不勒住我们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常常是这样子。所以呢，我现在每次读到这个地方，我就跟神祷告，我就求神帮助我，让他保守我，就说不要再离开神，让我们真的是不要再受这个苦。 好了，我们再回到第十一节哈，弥迦书的十一节，这里讲的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战，那么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呢，他们都会聚集在哈米吉多顿，要来攻打耶路撒冷，来毁灭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看到在十一节里面哈，还有人甚至就是说幸灾乐祸的讲，你看神已经离开他们了，让我们来看见以色列人遭灾吧。然而我们看十二节，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知道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因为这其实是神自己的计划，知道那个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吗？到那个时候主自己要从天上降下来，主自己要亲自为以色列人打的最后的征战，而且他要在这一战当中把一切攻打耶路撒冷的人呢都全部毁灭，也就是借着最后一战重新招聚以色列人。讲到这个地方哈，又讲一些稍微就是说因为我听过有人讲过这样子的话哈，就说好像神呢是以色列人的神，好像神呢是基督徒的神，就是说只是帮助以色列人，只是帮助基督徒，那么对于好像其他人好像其实很残酷似的。因为你看在这里所有的列邦列国就是来攻打以色列人全部都毁灭，那么其实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要知道神并不偏待人，神爱每一个人，他也想救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我们人呢之所以毁灭，之所以灭亡，不是说神想让我们毁灭，不像是不是神要灭亡我们，是我们自己选择要灭亡。就好像我们上面讲的攻打以色列的世界各国，那么神其实已经把这要发生的一切写在圣经里面，而且就说在我们这个年代，就说你没有机会看到圣经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那么神已经写在那里了，但是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有机会去了解去看去相信的。那么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灭亡的命运，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选择不看不听也不信，那是我们自己选择灭亡，不是神要我们灭亡。所以对这一点呢哈，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结合旧约圣经的一些记载，加上新约圣经的一些经文，我们可以多讲一点。那么今天呢这个时间嘛有限，所以我就是只提一下。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再一次的要强调，就是说圣经是一个性命攸关的书，我们自己不去研读呢，那么吃亏的受害的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所以我想就是请大家在这里写下以赛亚书的55章6到7节，来提醒一下我们。以赛亚书55章6到7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所以我们要趁神可以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来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能够早日离弃我们自己的道路归向神，那么这是一条蒙恩的道路，这是一条得救的路。好了，最后一节13节，西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结局已经到了，前面不是已经讲了吗，这个谷子已经收割了，就好像河捆聚到河场一样。那么就是说你们西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意思就是说西安的民啊，你们不要害怕，不要看见有被全世界列国来攻打这是害怕，不需要害怕。为什么？因为这后面讲到，我必使你的脚为铁，你的蹄为铜。这个脚的意思就是力量，就代表的是能力。然后呢他说到你们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那么就是说从全世界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军队，他们一路搜刮掳掠了大量的财物，但最后他们死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财物就全部归给神。这里的耶和华指的是父神，普天下的主呢指的是主耶稣。这个第四章呢我们先就查到这里。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在根据一些弟兄姐妹，因为我平常有时候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一些分享啊一些问题啊就 像结合今天的经文哈，讲具体的再讲一些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怎么样来跟随神。我们看到刚才在弥迦书的四章六节里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招聚瘸腿的，招聚被赶散的，我所惩治的。那么我们在这四本的福音书里面，我们都看到来寻求神的人是一些什么人，是不是一些瘸腿的、瞎眼的、有病的、被鬼附的。那么这些人呢，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被神所咒诅的，好像被神所惩治的，但实际上是被神所爱的。刚才我们已经看了那些经文哈，讲了神所惩治的就是神所爱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些有需要的人，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向他求医治，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医治。那当他们自己经历了神的恩典以后，他们的信心就得到坚固。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九节说的是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那么所以呢，如果你现在是在痛苦当中的人，你就是神赐福的对象。因为我们人在顺利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寻求神的，不是说我们不是说神不愿意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寻求神，是我们不要神。但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他怜悯赐福给我们，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困苦。而神一旦应允了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约翰福音里面一个例子哈，看到这个瞎子是如何得到医治的。我们看约翰福音九章第六到七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希罗亚这里的意思就是奉差遣，那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差遣他去。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所以我们看这个瞎子，那么他为什么得到医治呢？他得到医治的关键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学的是什么呢？关键在于就是说耶稣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耶稣叫他去希罗亚的池子去洗，他就去希罗亚的池子去洗。他没有说为什么一定要去希罗亚的池子，那我另外找一个我喜欢的地方去洗不可以吗？当然是不可以。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呢，他就不可能得到医治。而且呢，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一点哈，就是说如果他要听神的话，听耶稣的话，他也必须付上自己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就是什么呢？他去的时候他要求人带他去，因为他去洗之前他眼睛仍然是瞎的。那么他不是说要求一个人，可能求一个人别人还不肯带他去，还要求好几个人要把他带到这个希罗亚的池子那里，他才是能够把这个眼睛这个泥洗掉，然后才是能够看见。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听见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我们一旦做了神要我们做的，我们眼睛就开了，我们就不再是瞎眼，我们就能看到神的荣耀，我们就能得到得到神的医治。这是圣经里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信了主很长时间，但是生命还是没有改变，虽然是听了很多的道，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按着神的话去做，不肯虽然是听到，但是不愿意去做，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所以就看不见神的荣耀。这样子的人他是会很容易离开神的。所以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做，而且呢去做了，这就是生命改变的过程。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被改变。我知道这个上次讲过一下哈，但是我想再讲一遍。因为原因就是还是有弟兄姐妹跟我讲，他们觉得神不听祷告，觉得他们祷告了很久都没有结果，讲来讲去总之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神不灵。那么我还是想讲神为什么不听祷告。我们上次讲过，我们现在重复一下。雅各书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雅各书里面四章二到三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厌乐当中。就是说如果我们求的东西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私欲， 是要浪费在我们的咽喉当中，求也没有用，因为神也不会给，因为我们神赐恩赐福给我们，上面讲的神赐福给我们要的是我们来跟随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在 诗篇的66篇17到18节里面讲得很清楚，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说的是什么？也就是说，神要你们，我如果我们要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自己先要悔改归向神，离弃我们的罪和恶行。我们要注意一点哈，我们这里讲离弃我们的罪的恶行，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做得多么完美了以后神才会听我们的祷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跟随神，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完全。因为像前面讲的，如果是我们跟随神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如果是我们做得好，我们得奖赏不就是应该的，那么就不是恩典。我们能够跟随神是因为神不断的恩待我们，我们跟随神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要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强调就是说，我们愿意悔改，愿意离开我们的恶行，但是呢，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我们想改，但是一时做的不好，做的不完全，有反复的时候，这个都是正常的。但是做的不完全和完全不做是很大的区别，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就说我们做的不完全，神会怜悯，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不做，那么我们还希望神能够听我们的祷告，成全我们的心意，那是妄想。所以说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时候，我们在跟神的关系当中，就是说从我自己也是有这么很多这样的体会，就是说既然他是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要听他的，他说我们哪里错，我们就在哪里改，不要跟神顶嘴，也不要跟神说觉得好像神知道的没有我多，神的方法不够好啊，还是我自己比较靠得住。如果是我们是这样子的态度，那么吃亏的也是我们。到最后你要想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祝福，你还是得回过头来照着神的方法来做，否则你还是得不到神的祝福。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人，我以前就这样常常跟神顶嘴，我常常就觉得神的方法不够好，没有我聪明，所以呢我吃了很多的苦。所以这个呢我以前也分享过，也讲过，所以就不在这里重复了。今天就是说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还有一个很错的态度，很错误的态度，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做神祝福我们，但是我们不肯听，我们也不肯做，然后呢却要神先祝福我，那么你这种态度呢就是说你是神他不是神，因为你要他先听你的，他做了你要他做的事情，你才做他要你做的事情。那你有这种态度，那也是神也没有办法听的祷告，不可能听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哈，神他不欠我们什么，神给我们是他的恩典，神给我们恩典的原因是要我们继续的跟随他，要我们继续的悔改。那么最后呢，我就用两节经文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得到神的恩典之后，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回报神。那么罗马书的2章4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诗篇134篇的第4节，今天王一恒弟兄也好像也是也已经念过这一个，我们要再来念一遍，我们要记得神为什么来恩待我们，我们神被神恩待之后，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诗篇130篇第4节，但在你有赦免之恩，是要人敬畏你。神赦免我们是要我们敬畏他，要我们跟随他。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